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就历史伟人而言，摩西的一生充满传奇，又历经坎坷无数。他不只是一位带领神的百姓出离为奴之地的伟大领袖，也不单是一位德高望重、饱经沧桑的长者。多年凭信心跟随上主的他，既是神忠心的管家、亲密的朋友，也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堪称民族之魂。但即便眼望流奶与蜜之地，却不能亲自前往，他也毫无怨言，反而再三重申蒙福的秘诀，清楚陈明顺服神带来的祝福和悖逆神所招致的咒诅，一遍遍告诫与叮咛，都是神借着他向百姓倾注的慈爱与怜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8章4节到9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8章4节到9章16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规劝新一代以色列民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不可忘记神。那么接着呢，摩西他又回顾了百姓在旷野中来悖逆神的历史。人通常把神的保护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们的汽车没有损坏，房屋没有漏雨，电器也能够正常使用时，我们很少因此来感谢神的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全都是神的恩惠的，他们没有因这些福分来去感谢神。那么在传统上，人们常引用《申命记》的8章第10节，在饭前或者是饭后来去称谢神。不过呢，这节经文的目的呢，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在他们所求所想得到满足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神。所以你的谢饭祷告是要使你时常记起神对你的良善，而你呢，也有责任来去帮助那些比你更加不幸的人。好，当我们物质丰富、财运亨通时，就会骄傲，以为啊自己聪明，而且呢殷勤工作，因此就得到这些富足。人很容易忙于料理生意、处理财务，而把神放在一边，不理会神的存在。但是呢，只要你认识自己一切所有全都是神所赐，那么你就明白神是要我们来做神财务的管家的。好，亚纳族人他们身材高大， 有些身高高达 2.1 到 2.7 公尺。跟大卫征战的歌利亚呢，他身高 2.7 公尺之多，可能他就是这种巨人的后裔。这些巨人呢，仅凭体魄就把以色列探子吓得是闻风丧胆。他们强悍的名声让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不敢进入那地。摩西呢，他就使用一切的方法来去说服百姓，指出神能够处理这些恃强凌弱的巨人的。摩西说，神乃是烈火，任何巨人都不能够抵挡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九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九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好，摩西他认识神。在诗篇的103篇第7节，诗人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的作为。以色列的子民呢，看过山冒烟，看过神的审判，也看过神的荣耀，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然而摩西他认识神，也明白神的心意。摩西提到神说的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却没有冲突。摩西知道神恨恶罪恶。我觉得我们一点儿也不清楚神有多么的恨恶罪恶，更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惩罚罪恶。摩西呢，他就俯伏在神面前，因为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晓得神是恨恶罪恶的。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神恨恶人生命当中的罪。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不会忽视我们所犯的罪的，神他会处理你我生命中的罪的。我曾经观察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久，我看过教会的信徒在愚弄神，在抗拒神，在信仰上他们想走快捷方式。那么多年之后呢，我就看到神的手在他们的生命中来施行审判，有时候还是很严厉的。神他恨恶罪恶，神惩罚故意犯罪的人。摩西他也认识神的怜悯，摩西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相信神是蛮有怜悯的。不错，神他会惩罚罪恶，但是呢，神他也是蛮有恩典的。神他向罪人来施怜悯，神向以色列人，向你向我来施怜悯。好，申命记的9章19节记载，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好，神他垂听并且应允了摩西的祷告，这不是因为摩西有多么的了不起，而是因为神他有怜悯。保罗在罗马书的9章15节，他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看，神他在掌权，神他有主权，可以决定要向谁来去施怜悯。你我很难理解神既恨恶罪恶又怜悯人的这两个特质。好，申命记的9章20到21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好，金牛犊事件的结局呢，不是那么的悲惨，甚至呢还很幽默。摩西叫百姓呢来喝他们偶像的灰水。好，申命记的9章22到24节记载，摩西说，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 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好，这是简单的陈述。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对神忠心过。我们可能会指责他们了，但是我们又如何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从来没有对神忠心过的。我们夸耀自己的信心啊，听起来很不错，但却让人想打瞌睡。好，申命记的九章二十五节记载，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好，这是在选民拒绝进入加迪斯巴尼亚之后的事了。摩西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会审判罪恶。好，申命记的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摩西说，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你看，摩西他知道怎么样向神去祷告。在申命记的九章十二节，神说，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那么现在摩西祷告说，他们不是我的百姓啊，他们是你的百姓，我没有带领他们走出埃及，是你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呀，他们是属于你的呀。你看摩西的祷告内容，除了神与族长所立的信实之约，还有神的威严荣耀和圣洁之名，绝不可被外邦人所诽谤。那么这个祷告呢，就大大感动了神的心，因此就蒙神应允了。以色列人站在那里准备进到应许之地，显示出了摩西他多么的会祷告。摩西祷告说，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呀，他们是神的产业呀，神不会因为他们的罪而去毁灭他们，反而会因着神的恩典再次颁给他们十诫。那么十诫呢，是神他亲自来写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的十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好，摩西把两块石板就带下来了，就放在约柜里了。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就继续的来往前走。申命记的十章八到九节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好，那么这里呢，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让我们来去学习。利未人他是做祭司的支派，教会呢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祭司。新约的祭司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敬拜、代祷、服侍神。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教导，每一个信徒要把他的恩赐就像祭司一样的应用在教会当中。好，请注意，立位之派并没有分到物质上的产业，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也是今天信徒的立场，就像立位之派一样，神他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许多属灵的祝福的。好，申命记的十章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摩西他深刻地晓谕了大蒙恩典的以色列百姓说，当爱神并且遵行神的律法，那么这才是一个蒙恩典者应该尽的义务。回首往事并且深思神的恩典，不仅会滋养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而且还能够避免我们掉进这个骄傲的泥潭当中。好，申命记的十章第十三节记载，摩西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如果以色列民遵守神的诫命律例，那么他们就会蒙福了。当他们偏离神所吩咐的道，那么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身上了。在长达1500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神透过以色列来向全世界证明，也向你我证明，神拯救人不是靠着律法。以色列人在顺境中，在应许之地不能够遵守律法。如果连以色列民都不能够遵守律法，那么你和我也不能遵守律法。感谢主，我们是靠着恩典来得救的。那么事实上，恩典一直是神的方法。在旧约，也从来没有人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他们蒙拯救，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们等候基督降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终就得着了罪得赦免了。好，申命记的十章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好，神他爱寄居的人，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了，他们也曾在埃及地来寄居过。申命记的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摩西之所以在这里向百姓提起在埃及为奴的历史，乃是因为他们作为曾经在异国他乡饱经苦难的人，理应能够体谅那一份孤苦无依的心情，深刻领悟自己是欠着神大爱之债的民族，应该把那份爱之债呢偿还在弱小的邻舍身上。好，申命记的十章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好，显然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以色列人了。神带领他们下到埃及，此刻呢又带领他们出埃及。你看神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神。好，在申命记的第十一章，摩西就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事了。应许之地和埃及呢完全不同，神为他们制定了占领应许之地的一些原则。好，申命记的十一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好，顺服神遵行他的命令呢，这是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申命记的十一章八到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岂是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以色列民习惯了在埃及灌溉农地的生活。好，申命记的十一章第十节记载摩西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好，埃及地的降雨量呢很少，一年呢不到一英寸，埃及需要依靠灌溉。申命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中，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好，选民要进的地呢很难灌溉，因为有很多山丘，土地需要依靠雨水。神他是刻意的，神带领他们进到的应许之地呢，必须依靠神所赐下的雨水，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让他们来亲近神了。今天这块地呢已经荒芜了，我们从申命记后面的章节就会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方。这块地呢即使在今天还是缺水的，神告诉选民说他们需要依靠雨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那么神就会按时降雨来去祝福他们，也就是在秋天和春天都会降雨的。从这块地的状况呢就可以明白人类的属灵状况。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一切东西都来得很容易。有人认为神和这些并没有关系，为什么人看到东西很容易到手就自以为很了不起呢？如果东西不容易得到，他们就觉得神不公平。神他供应我们身体上的一切所需，不管容不容易得到，神他仍然是供应者。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好，选民占领这块地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来遵行神的道，专心倚靠神。好，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请留意，这块地呢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神给的地呢比他们过去曾经占领过的地还要大。这个地呢就从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从黎巴嫩一直往南延伸，到达他们曾经走过的沙漠地，几乎呢有三十万平方英里。这么大的一块地呢，即使在国家最强盛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都没有占领过。摩西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神把这个地呢就给了以色列民了，地是他们的了，但是他们却不敢踏上去，因此就不能够得到，也不能够享受那地了。神告诉约书亚相同的事，神说这块土地就在你们的眼前，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神说他们必须进入，用脚掌踏住那地就能够得到那地了。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信徒会这么的不同呢？有些基督徒坐在观众席上旁观，他们的灵性呢是贫乏的，而有的基督徒灵性却是出奇的好。神他说得很清楚， 神会把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祝福赐给信徒。有一些信徒享受到这种祝福，但是有的却得不到。那么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命令呢？依靠神的话语，不仅使圣徒在战争中来获胜，也是圣徒在所有生活中得胜的秘诀。属世的权势呢，抵挡不住依靠神话语的人。好，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记载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好，神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话，顺服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征服迦南之后呢，百姓将面临的抉择就是，是借着顺服神的话语继续享受祝福呢，还是过着不顺服神的悖逆生活而招致神的咒诅呢？这就如同把亚当夏娃放在善恶果面前一样，神他允许人以自由意志来选择善或者是恶，神他喜悦人顺服他，神他喜悦发自内心的自发的顺服的。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七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今天呢，很多人已经不学顺服的功课了。我信神的恩典，我传神的恩典，我们靠恩典得救，靠恩典蒙保守，靠神的恩典成长，靠神的恩典进入天堂，将来在天堂千万年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那么你就会错过许多丰盛的属灵祝福了。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顺服使我们和神有更加亲密、更加美好、更加荣耀的关系了，但是反之不顺服则会带来咒诅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今，我们看似活在平安盛世，却依旧挡不住人心的愁烦，甚至绝望。人世间的罪恶不公，令人哀叹人生不易。可世人总向外寻找答案，却极少向内省察是否存着敬畏神的心。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